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最近几天啊，我看我在八分的留言区底下，许多朋友在谈教科书的插图事情。那这个事儿啊，其实坦白说，我个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动力想去讲，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该说的，我看很多人也都说的差不多了，不该说的恐怕说的更多。那我到底怎么来定义该说和不该说呢？我也不敢瞎讲，但是简单的还是回顾一下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吧。反正就是最近一两个月呢，网上有网民发现。现在有些孩子小学生在使用的教科书里面的插图异常丑陋，就是这些人物的形象啊，他们的身体各方面都让人看了觉得不开心不舒适，总而言之就是一个丑字。但如果只是画得丑啊，那也就还罢了。它主要的问题在哪呢？就是许多幅画到男生的图片里面，我们都可以清晰的看到男性性器官的轮廓。那另外还有许多图呢，则显示出女孩子穿的裙子在她们活动跳跃的时候裙边扬起来，于是露出了底下的内裤。那这些争论啊，后来呢就被大家找出越来越多的东西。比方说发现里面有国旗的画法不准确，或者是甚至出现倒挂的情况。那另外有些插图中的人物穿的衣服呢，则有美国星条旗的纹样的嫌疑。再来呢，还有人指出啊，那么其中有一些衣服呢，是日本的牌子的衣服。那这种种加起来啊，就不单只是画的丑不丑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究竟在给小学生的教材里面画出种种具有很鲜明的性特征甚至性暗示的图像到底合不合适呢？那还不只是性暗示，甚至有一些出现了比较猥亵的动作，比如说小孩在玩游戏的时候，有个女孩子的胸部是被后面的同学呢双手抓住，那有这样的情况。另外呢，还有人找出，其实除了教材之外啊，他们还找出了有一本绘本讲流汗，向小孩子介绍流汗这种人类的天然的生理现象。那其中有一张插图画的就是有个女孩子，那么伸出了手背，那么这个手背被两个男孩子抓着，这两个男孩子说，哎呀，这个漂亮的姐姐流的汗不晓得是什么味道呢，然后其中一个就根本在舔她手背上的汗，他说，哎呀，漂亮姐姐的流的汗也是咸的。那这些东西都好像有点太淫秽了吧，是不是有点太淫亵？怎么现在小孩都在看这些事儿呢？那么加上之前提到的人物形象丑，就然后加上种种的什么美国旗啊、国旗倒挂啊、日本牌子的衣服，于是总结起来这事儿就严重了。不只是丑，不只是有强烈的性暗示，不只是有性甚至性侵的嫌疑，有猥亵儿童的嫌疑，还出现了非常重要的，就现在我们今天最关心的其中一个课题，一年都要讲上百次了吧，那就是辱华。因为这个教科书里面的中国人的形象是被丑化的，那另外呢还渗入了一些其他国家的国旗的形象，那么这是不是一种意识形态透过插画的方法想要来渗透我们的教育，让我们的小孩子从小就变得比较西化，变得不像中国人呢？那么当然这里面还有价值观的问题啊。那有些人就找出了教材里面一些内容上的价值观问题，那有一些呢就是也是牵涉到辱华的问题，有一些呢则是牵涉到性别平等的问题跟暴力的问题。比如说最有名的一段，那就是有一个故事讲的是这个农夫回去打老婆，然后把这个老婆打乖了，然后老婆就听话了，居然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出现在小孩子看的东西里面。那这到底对不对呢？为了要 看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来解决啊？那么首先当然要正本清源，搞清楚这些教材是谁编的，他们是否真实在使用当中，他们是谁设计的，然后他们又是怎么样被审核通过的。那这里面问题就多了，因为首先我们来看啊，这一套有问题的教材，我们刚刚大家讲的这些种种零零种种的问题，其实牵涉到的数量相当多。那我由于身在香港也找不到这样的教科书没法看，我就只好依赖一些朋友，有一些人啊，比如说像有一位叫辉金叔叔的，辉哥叔叔的一个公众号作者，专门写儿童教育，那么他就连续写了两篇文字来讨论这件事。那么他就非常努力，把一年级到六年级12本数学教材，因为我们刚刚说的那些内容大部分是出自数学科教材，一年级到六年级，他把12本加上上下学期嘛，就12本数学课本全都看了，而且还数出来这里面有2000页不到的插图，有3000多个儿童形象。那么他的总结是什么呢？他就发现啊，原来有一些网上流传的非常广的，在公众号上被批判的很厉害的图片，竟然不在这一套所谓的人教版的数学课本里面。比如说刚才说的露出女性的内裤，小孩子摸另一个女同学的胸等等，这些画面是没办法在大家认为有问题的这套教材里面找到的。那么这些画面到底来自哪里呢？肯定是另一套教材吗？或者是来自别的绘本呢？那这就都不清楚。那所以现在大家说画的丑的问题，这一点倒是大家还比较能确定。那这个丑的问题呢，而且根据辉哥叔叔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较勤奋的公众号作者就发现，它不只是丑，而且很不稳定。也就是说从一年级到六年级这12本数学课本里面的儿童插画的形象啊，并不总是像大家所看到的那个样子，就今天在网上看到的那种眼距过宽啊，那个鼻子塌塌的，不并不是那样，而是有的时候是长这样，有的时候是长那样。那么于是你就会有个感觉，这是不是不是同一个插画师画的呢？或者整个工作室的风格是不稳定的呢？那这就很奇怪了，因为他们的创作者是吴勇设计工作室，而吴勇设计工作室呢，现在当然也被调查当中，因为发现他并没有登记。而吴勇这位设计师的老师则是国内著名的书籍设计师吕敬仁先生。那么这么追溯上去，你就会发现哎，他们不可能会做出这么糟的东西啊。那么再来看看啊，这整套教材呢是教育部辖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那照道理讲这是根正苗红的一个出版社，怎么可能会出这么有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的教材呢？而且这种出版社出教材也是要经过审定经过审查的，我们平常做书就算做个节目吧，都要审查，而且有时候还挺严，那怎么可能教材就这么随便呢？更奇特的是，其实这一套教材是2012年设计完成编定，13年批准上市使用，到现在已经用了10年了。那怎么会过去10年好像大家没太注意它，到了现在大家就忽然都发现了呢？所以这里面有层层的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但这事儿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就看到了人教出版社，也就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已经在5月28日道歉，而且呢国家相关部门据说甚至连国安部门都牵涉进去要调查，那估计就是要搞清楚有没有大家所说的意识形态问题。其实这事儿就是这么简单，基本上在我看来，首先是这个插图不够美的问题，再来呢则是大家所说的是不是具有强烈的性暗示甚至性侵犯的问题，那这些当然也是要调查清楚，最后则是许多人所讲的政治意识形态问题。这件事的讨论啊，一到这儿我觉得就已经不好说了，甚至是没法说了。就拿我刚才说的那位辉哥叔叔来讲好了，他那么认真的把 大家都觉得有问题的这套教材，从小学一年级的上学期一直看到小学六年级的下学期，还给你数出了里面有多少种张插图，多少个人物形象。最后他的结论是说，许多大家认为最有问题的东西其实并不在这套教材里面。那么他就想问他的读者，你们在哪看到的呢？那么有读者就提供说，就是说在某本里面，某教材里面，难道你没看到吗？然后他就说，那请问是哪一页呢？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么大家呢也没什么兴趣，或者不知了了的就没告诉他。那么所以他的结论说这个事儿无法确实。于是我看到他的公众号底下的留言，就很多人批评他，就说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要洗地吗？这分明明显就是西方的渗透。那没想到你是这样子的一个立场。这简直就是一团混账烂泥啊！就是今天的一件事儿，凡是牵涉到意识形态领域，有没有辱华的问题，有没有西方渗透的问题，大家重点并不在于讲证据，而关心证据的人，比如说像辉哥叔叔这样的人，他很理性客观提出，你能不能给我证据？比如说，就简单讲吧，你要说这东西有西方渗透，你是要有证据的，可不能只是说吴勇这个设计师呢，他的老师是吕敬仁，吕敬仁的老师则是日本平面设计大师松浦康平，这么推演下来，就说所以他是日本人的徒孙，要丑化中国人，这个说法恐怕中间的跳跃太厉害，没有什么实质证据，因为现在这个指控很严重，那么能不能就这么简单的判断，这是不是个日本人渗透的意识形态呢？或者刻意的辱华呢？我觉得真的是需要证据的。但是问题是，我们都晓得，每当这种讨论出来，任何一个提出要证据的人，人家就会觉得，那你必然有问题，你就是想来洗地。这也没办法，就我们近几年的公共讨论的品质，大概也就是如此。我们也说过很多次了，我也不再添加什么东西了。不过呢，对于这个教材的把握的问题啊，这个流程倒是很有趣。我们知道现在这些教材呢，它是要经过教育部先定课纲，然后呢交给有资格的出版社出版，然后还要经过重重的审查的。那你这中间交给什么人来编写内容，什么样的人来设计，照道理讲也都应该是很严格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人就发现吕敬仁也好，或者是他的弟子吴勇也好，他们这个流程上面、程序上面好像都有很多问题。那这方面由于已经进入调查程序，我目前也没看到当事人自己的说话啊，那所以我也觉得很难去判断。但是对于特别关心这个教材的把握的严格程度的朋友，我觉得你可以留意一下。其实在2019年5月14日的时候呢，教育部就已经通知了，以后呢语文至少还没数学啊，至少语文、历史、思想与政治全部采用部编教材，就是教育部自己来编了，就不交给你们了，交给你们下面的出版社看了也不太靠谱，那于是他自己有部编教材，目前呢其实已经陆续的在各地使用当中，应该今年啊，照道理讲今年就要覆盖全国所有省份和自治区了，那大家或许可以放心。那反正经过这阵子的讨论呢，那么很多人也在对比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地区的教材又做得怎么样呢？那么先从审美来讲啊，也就意识形态当然也很有趣。那我以前曾经有段时间也很喜欢收集一些不同地方的小学教科书，纯粹是八卦。我记得我甚至有找到了朝鲜的小学教科书，但可惜我不懂韩文，找到懂韩文的朋友，然后后来也看过一些相关的对朝鲜教科书的介绍，我觉得真的蛮有意思。我印象最深，就拿同样是数学来讲好了吧，我很记得20年前左右，我看到一个朝鲜的一个教材，教同学小学生们加减乘除，那么讲的就是什么呢？这个万恶的美帝派了一个部队，试图跨越河流，然后进入国家什么地方等等。然后呢，我们国家英勇的战士呢，则开枪打死了这里面这12个人的小队的一小排的11个人小排里面的7个人。 请问万恶的美军还剩下多少人活着？那这就是把这个思政朝鲜的思政教育贯彻到小学一年级的数学教材里面，做的是相当成功。那 anyway， 反正这个教科书的事儿，就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人都时不时就会留意的。我记得十年前吧，我的老朋友邓康炎兄还有张立宪兄呢，都曾经分别重新编排出版过一些民国时期的教材，让大家看看民国时期的小学跟中学教科书是什么样子，那就所谓的民国老课本，也火过一阵子。那这阵子好像大家就都没提了，反正这阵子呢，大家关注这件事就忘了去提民国那时候火过那些教材是怎么回事。反而最近大家比较爱谈的呢，是台湾推出的一套教材啊。那台湾这套教材呢，在网上很火，那么大家看了都很羡慕，说人家的审美教育做的真是透彻，就从小就给孩子看到那么美的东西。那事实上，那一批教材原来的编辑者跟设计者也是想从审美下手的，那其实也是一个设计师团体的一个工作室，叫做美感细胞。他们大概在2013年起啊，就发动了一个计划，叫做美感教科书计划。当时他们想法就是，台湾市面上在使用的教材都不太好看，而一个小朋友的审美其实是要从小培养的。那这个培养并不只是让他上好美劳课、美术课、音乐课，那么让他懂得欣赏美的东西，专门有个科目教他这么简单，而是应该全方位的渗透在他生活当中。在小学生的日常生活里面，他们最常看到的东西之一，那大概就是教材，就是教本了。那所以怎么样把这些教材很漂亮的设计出来，那恐怕才重要。那么于是呢，就推出了这个计划，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许多位台湾地区的设计师参与进去。而这套教材在台湾也有200多家学校在使用。那说到这，我必须先强调一点，很多人说这台湾的这些教材看起来都美得像儿童插画故事书了，那我们的教材还长成这个样子，这真是不像话。首先我们要了解啊，就是每个地方教育体系底下，这个教材的编辑、审定、出版的这个流程和权力的分布都是不太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国家呢，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趋势，就是跟随一个，这也算是国际潮流吧，就是由政府部门定出一个主要的课纲，然后呢就让不同的出版社你可以自行依据这个课纲来出教科书，那这个教科书最后再由国家来审一遍，没有问题，那你就可以推出市面。那这个做法就是把教材的编写设计的权利下放给民间的各种的出版单位跟工作室。那么目标呢，是希望一来把这个东西市场化，那么让政府不要负担那么多的业务功能。那第二呢，则是把这个教材的编写权下放出去，那最后市面上有不同的教材可以让不同地区的学校因应自己的情况跟偏好来采用不同的教材。那这背后还有个想法，就是希望把这个教育慢慢变成所谓的校本教育，就是不一定是全国一盘棋那么大的地方大家都用同样的方法来教书，而是尽量让不同的学校有自主的空间和权利来因应自己的办学的目标、特色、风格以及当地的你的学生的总体的情况。那就是所谓的校本教育的概念，把这个权利下放给他们，所以把这个教材使用的权利，使用什么教材的权利也下放给他们。但呢，我们国家呢是最近几年呢又开始觉得大概有问题吧，又回过头来要再中央化，于是就出现了刚才我说的部编教材这件事情出来。那么台湾的情况是怎么样？台湾其实就是把这种教材的编写出版权利下放。那我们刚才说到的那套美感教科书计划，其实就只是台湾的其中一个教材，其中一套在使用的教材，并不是说全台湾都在用这套教材，或者都在用类似的教材。那这个呢是需要考虑的。 然后我们一直说它美不美，好不好看，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谈教科书的时候很容易忽略一个问题啊，就教科书，如果我们依据教科书为核心的这种比较东亚的模式来教学的话，它的重点啊，好看与否当然很重要，但是最主要还是要完成教学目标。要完成教学目标的话，那应该就要非常的清晰，你的内容要很清晰，要非常的亲近小朋友，让小朋友一看就懂，这个恐怕才是重点，对不对？那我刚才说到的那个美感细胞工作室，这个台湾的设计师团队，他们这套想法也有这套想法，而这个想法则是学自日本，他们的灵感来自日本的教科书。那正好最近网上也很多人在对比日本的教科书，说他们也画得很漂亮，但仔细看你会觉得日本的这些教科书虽然说很漂亮啊，但它的真正的重点并不在于它的漂亮，而在于别的东西。是在于什么呢？比如说就拿一个简单的一个现象来讲，你如果去日本，或者你有机会翻到日本的教材，日本的教科书的话，你会注意到一个很特别的一点，就他的课本啊，就哪怕是小学低年级课本，他一打开都有个像前言或序言一样的东西。那这个前言序言当然我们很多国家教科书都有，但是他的前言序言呢，没有讲那么多抽象啊、精神啊、思想等等的东西，而是比较着重去介绍接下来这个小朋友你要看到的这个课本，它是依照什么样的逻辑来编排的，它的结构是怎么样的。那我们知道上很多科目，比如数学课会有很多符号，对不对？那凡是这个教材里面要用到的符号，它都会在开头的时候先做个符号的解释表，让你了解这个教材里面的符号是什么意思。那这一点我觉得很特别，这个很有日本特色啊，就是那种什么事儿都要弄得特别细节，搞得很清楚才行。再看日本的教科书呢，他们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就也经历了一个刚刚我说的这种从中央下放的一个趋势。就他们以前其实他们的教育部门叫做文部省，是有一个教科书样式的建议，就建议这个教科书该怎么编采设计，然后提出了一个指引，然后发布给大家。但是日本这个社会文化很有意思，你凡是官方给一个建议，他说是建议，大家呢就会把它当成规定，就等于说日本，我之前讲过在疫情里面啊，你看到日本的应对方法，就日本中央政府是没有权利叫全国国民就全部日本人在公共场合戴口罩的，他没这个权利，所以他是建议你戴口罩。但是只要他建议呢，这老百姓就会自动自觉就我们戴口罩吧，就这是个建议。我们再看日本教科书的一些内容呢，你会注意到他们真的是每个国家教育都有自己的特色，而日本的教育的一个核心是什么？教导的是他们叫做生存力。就一个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他怎么样生存在这个世界，他很关注这个，就觉得你学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了将来你的生存，你要现实的活下去，你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活下去呢？那这个就我们知道日本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啊，那他们要多难兴邦的话，那还真的就需要就不同的人有这种生存的意志以及各种的知识，各种 know how。 那么同时呢，还需要对自己跟整个周边的环境，整个世界关联有一个了解。那我们知道小学生呢，就小孩是这样，幼儿的时候都是非常自我中心的，你难听点讲叫自私。一个人的成长是一个人的自我被逐渐打开被扩大的过程，那他的教材从小到大也会教导这个，就总是在不同的教材里面反复的提示一个小朋友，你的自我跟你的家庭成员是什么关系，我跟我的同学是什么关系，放大来看我跟社会是什么关系，再放大来看日本跟世界是什么关系，这一层一层的圈，那也是他们的教材里面的背后的所有教材背后组织的一个逻辑。那当然它也会有一些非常符合当今世界教科书或者是教育潮流的东西，就越来越关注就横向的科目之间的连接及这个动手的能力啊，就主动寻求知识或者使用你所学到的知识的能力。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它很多教材，比如说数学教材里面 提到这个一些的日子的计算的东西里面，它会有一些横向的连接的一些提示，就是说关于比如说这个历法这个问题，你可以去看这个自然课课本里面怎么讲，让小学生在学数学的时候也都能够同时联想到我学的这个知识跟我学到的别的科目上的知识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连结呢。那么又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要动手活动啊，有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写作课的教材，里面教学生干嘛呢？那就是怎么样，比如说现在给孩子们一个新闻，老师要发一个功课，就给孩子一条新闻，然后让孩子假装自己是个报纸编辑。我们知道日本人还是很爱看纸版的报纸的嘛，那就让小学生们说，你现在就是这个编辑跟记者，你现在要把这个新闻这个消息写成一篇新闻，同时呢要做排版，要做排版。难怪这个日本的书籍设计是基本功那么好，就小学生开始学排版，那么怎么样呈现出这篇新闻。所以这个写作课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写作课，就比如说你把一个新闻写成一个报道，同时还要考虑它到时候怎么呈现出来。那由此可知，这个课本想必也是非常的清晰，符合了基本的设计的规律的。但是我想说的是，日本在这方面真的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并不是刚才说的那些，而是他这个教科书啊有许多特别版本。因为你知道我们人其实有一定比例的人是有色盲的嘛，对不对？那小孩子也不例外，所以他们在小学教科书的编写里面就会关注到，万一比如说我现在有些图像，比如说我们教科书很多彩多姿的，很多时候会用不同的色彩做不同的说明，但万一孩子是色盲怎么办呢？那因此他们在颜色的采用考虑上面就必须特别谨慎，怎么样让有色盲的或者是颜色分辨障碍的同学也能够清晰的看懂跟学到东西呢？然后还要再考虑什么呢？就有些小孩子他是对油墨会过敏的，那因此就要推同一套教材就要推出些特别版本，比如说日晒本或者是特别消味的版本。那这样子呢，这个你如果这个家里的孩子你对油墨过敏，那你就要采用是这种特别版本的教材了。那这么个搞法你想想看，那是成本就很高嘛。所以日本的所有的小学的课本都是由政府负担，那么不需要学生跟家长自己花钱去买的，非常日本的一种考虑，很这个东西太日本了，这种细节。那刚才我还提到日本的教材呢也是由文部省，现在他们是先编定课纲，然后呢就交给民间所有的出版社，你们就可以去自己编写教材了。然后出来教材它也跟我们一样最后有个审定的过程，那这整个过程大概牵涉四年，那这个中间的考虑的东西特别多特别仔细，他们做事又比较慢，所以要四年才出得了一套教材推出市面。推出市面之后怎么办呢？他就很担心了，这个有的学校比如说会不会有的出版社的公关能力游说能力特别好，总是到学校上门给你推荐，你用我们出版社教材吧，那这样子就会不公平。那于是他的做法就是办定期的教材书展，那么让不同学校的校长老师跟相关的学务主任等等一起去书展看书，就集中了全日本出版的这些教材，然后大家就在自己看书，然后选书，然后再回去想想你该订购哪个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你如果真的要说设计漂亮插图好看的话，我见过一些关于各国教材的介绍里面印象最深的其实并还不是日本啊，而是什么呢？你大概没想到，是波兰。是的，波兰的这个教材啊，那就真的像是这个儿童绘本了。你知道这个儿童绘本有时候会有些立体的装置吗？就一本书打开，然后里面有些建筑模型会立起来。就波兰有教材是这么搞的，它的封面上面都贴了一些小毛球在那个长颈鹿的身上，蝴蝶动物的身上，让小孩子觉得这个教科书很可爱，就忍不住想摸一摸，把它当成玩偶一样。然后里面也充满了各种的互动的立体的设计，比如说有一个教材它里面有介绍这个太空人宇航员在外太空的那个漫步的那个景象，那一页呢莫名其妙这个书页上有个圆孔有一个洞，这个洞呢你如果从我这一页看下去呢， 看到这个洞后面是月球，于是这个太空人漫步，他的背景就是月球。但是一反过来呢，另一页则是告诉小孩，但是你从月球再回望地球，太空回望地球，你看到地球是长这个样子的，一个小小的星球就住满了我们人类跟所有分享这个地球的生物了，要好好珍惜哦。然后一翻过去，那一页看出来那个圆孔就透射出的后面那一页，则是地球。那让小孩就这么左右翻来翻去看，就很好玩嘛，对不对？那你仔细看这个波兰的教材，你还会注意到一点很特别，就同一本教材里面啊，竟然就是好几门科目都集中在一本教科书里面了。就我们平常，你比如说你数学课该用一本教科书，对不对？你国文、中文用一本教科书，但在波兰它竟然是全都合在一本书里面。原来是怎么回事呢？它是依到这个跟它的教育的模式有关。就我们刚才一直讲教科书教材，那我们都在说哪个国家的教材教科书漂亮，设计的好不好？但是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啊，就我们是不是太过关注教材本身了？那么这就牵涉到就我刚才讲的东亚的教育里面比较注重的是以教科书为核心。但是有很多国家呢是不主张这种教育方法的，然后如果你不是太在乎教科书的话，你又会反过来想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教科书会不会太重了？就我们刚才说到，就很多人在讨论，我们应该是不是有更多的插画？你看台湾的美感细胞他们的那一套编写的那套教材，哇，里面好漂亮，那个排版好漂亮，他们都留白。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也是有问题的。假如一本教材有太多精美的插画，有很多的留白，我们大人成人当普通阅读体验来看很好，可是这个小孩啊，他每天得背多少书啊？就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你在街上你看那小朋友背着书包，你难道不心疼吗？就太难受了。比如说我在香港还看到很变态的，就我不知道内地有没有，就那个小学生三四年级的，就他那个书包啊是有轮子的，就像那种买菜篮一样，就他基本上是每天拖这个买菜篮回家，因为太沉了那书包，就是他背上去他根本那个对身体啊各方面都很不好的。那所以波兰呢就要考虑为学生减重，所以他到一到三年级的时候他的教育是不分科的，他由于不分科所以就可以用同一本教材。那你不分科是怎么个教法呢？他是这样的，就每一班的班主任就自己把一到三年级孩子的大部分的课程教完，除了一些专科，比如说一些专门科目啊，那他们小学一年级是开始上英文课，比如说就英文就有专科，体育那当然也是专科，音乐是专科，美术是专科，电脑是专科，除了专科之外一到三年级不分科。那么这么个教法就是要赋予这个老师更大的自由度，你一个老师教这么多科目，那么所以这个老师可以自己安排他的课时跟课节的分布，每个学校自己来定。那同时呢，这种教法还有个好处，就是刚才讲的各门类知识的横向连接呢就更能打通了。那比如说举个例子，我看到其中有一个内容是这样的，介绍四季，向小朋友介绍一年的四季。那四季你要介绍四季的特征，对不对？那你从自然观察中你看到四季的特征，比如现在夏天很热，同时呢还要知道这背后的科学道理，为什么会有四季这个现象，同时呢也还要配上文学语文教育，比如说让小朋友们看一篇这个教材里面有篇文章在介绍秋天的美，那小朋友的写作的部内容就是你也去写秋天吧，那你要结合你学到自然现象观察的能力，来用你的学到的语文能力来表达这个你对秋天的认识。那同时他们波兰呢也很强调这个同学的小学生要有从一个更外面的角度来看回波兰自己这个国家。那为了更了解波兰，你就需要先了解世界，那因此里面也会有各国的一些的基本情况介绍，比如说同样是教波兰，教波兰，波兰小孩当然要学波兰文嘛，对不对？要学好语文，但他会告诉小孩子啊，你看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语言都像波兰文这样的哦，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语言文字。那么然后你再看欧洲，你大部分邻国的国家的文字书写都是字母拼写的，是拼音文字， 可是你知道吗，小朋友，这个世界上有的国家的文字并不是拼音文字，一翻下去，赫然出现了中文。这中文写的还是我最喜欢上学，就让小朋友看到，哎，你看这个字是不是很奇特？那中文为什么不是字母拼写的呢？为什么不是拼音文字呢？它的原理是什么呢？这里面也会有介绍。那我们刚才说到，你以不以这个课本或者教材为核心的教育啊，它会产生两种很不一样的后果的。比如说，有一种就是美国式的，我不知道现在美国是不是还是这样，但反正我十来二十年前最后看到美国课本的时候，我想跟我们很多去过美国学习的朋友的经验大概很类似，那就是非常震惊，他们的课本怎么那么厚啊，而且都是精装的。就你知道他们那个教材，很多人都是买二手教材的，就是因为太厚又精装又硬又贵，那反正你用了这一年就不用了，那你以后也不会再闲着没事干看回自己小学的课本，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都是进入很快进入二手市场。但他怎么能那么厚呢？那这孩子得背多少课本呢？那其实他们的原来的想法就是，这个课本你别背回家，你上课的时候用，摆在学校，你回家干别的事儿，就尽量这个教育都在学校完成，你回家你要做功课要做报告，那就要用到非教材上的东西了，你就要靠自己了，或者自己找参考书。那当然还是很多美国孩子会背着这个课本回家的，但他这个课本弄成那么厚，原来的想法却是希望你就是不让你背回家的，就你不要每天带着来来回回上学，你就在学校搞定它。那也有些国家呢就逐步在放弃教材，那英国这几年在干的就是这样的事儿，就是课本不是一个必要的事情，就它是有课本有教材的，英国很多出版社的 Longman 啊朗文的这些都出教材，但问题这个教材现在它是让这个权力交给老师，就你自己来决定你要不要用，你如果不要用那就算了，就放在这儿，别管它了，就不要用。那他比较关心的是什么呢？就能力培养。而能力培养他们认为并不是透过教材来获取，而是透过上课的方法和内容以及做功课的办法。比如说我看到有这么一个小学的一个教育的一个课纲啊，那就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就假设二年级的小朋友已经有基本的读写和数学能力了，所以就开始可以学点别的东西啊。那么话说回来，学这个读写能力的过程呢，有很多家长，如果你在英国居住，你的孩子在英国上学，你可能会注意到，很多时候你的孩子，除非你是念某些特别精英的学校啊，要不然的话，大部分的公立小学里面，你这个小孩，如果你拼字拼错了，很奇怪，这个老师并不会认为是个问题，那反而是我们家长的这个拼字拼错了 ，Apple 怎么能够少了一个 P 呢？那是不对的。但是他们不太管这个，就尤其低年级的时候，因为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说你最重要就让小朋友要有表达欲，要用文字书写，比如说我写一段句子，我想写什么，我喜欢写什么，我能写，我有意愿写，要鼓励他这个。至于拼字这个东西，你慢慢长大，你迟早都会，你天天耳濡目染看，对不对？所以他们是这么个想法，就最重要是沟通，你有沟通的欲望，有沟通的能力就够了，那这个拼写准不准确以后再说。那所以到了小学二年级，他觉得你大概已经差不多了。那我看到那个小学二年级的那个课纲里面教的是什么，很好玩，他教的是Great Fire of London， 那这是英国历史上的大事啊，就是1666年的时候伦敦大火，几乎把整个伦敦烧光了。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伦敦绝大部分都是那时候之后重建的，这是一个很著名的历史事件。那他们的写作课呢，要学生干嘛呢？就假设自己好像回到1666年，当时就在现场目击这场大火，你能不能够按照你所看到的情况来写一篇日记呢？这就你的写作课。那透过这个写作课呢，你就能够一方面学语文表达，一方面呢就学一点英国的历史，那同时呢也让学生们感到有趣，就因为我写的是假想，我是1666年的人，那我看到的会是什么呢？那就这么个搞法。那么但是当然啊，这样的一种教育啊，我们刚才说的慢慢放弃教材，然后把权力交给老师，这种教育趋势我们晓得在全球范围内走在最前面，也最为人称道影响力非常大的，就是芬兰模式。 在过去30年来啊，就全球做的各种的教育系统的比较里面，芬兰常常都是一个被提起的国家。我的老朋友周轶君呢，在他的非常精彩的纪录片系列《他乡的童年》里面，都有一集专门讲到芬兰的教育。那芬兰的教育，我想你大概看这个纪录片或者听很多人讲，你大概都略有所知了，就不需要我多介绍。但是我仍然可以讲一讲，就芬兰这个教育是怎么做。我记得以前芬兰呢也是有教科书的，那近几年他们其实也还是有，但是呢，它的重要性正在逐步降低。20年前的时候，我见过对芬兰的课本的介绍，也翻过找到了他们课本来看，我那时候印象就很深，因为那时候他们还在比较用课本教育的时候啊，我就看到他的课本教的东西太好玩，比如说里面在介绍什么叫高度的概念，给小学生知道什么叫高度，一个东西怎么样叫做比另一个东西高呢？那就要看数学了嘛，对不对？要算这个，比如说一个房子，一个大楼有多少米呢？这个米是从哪开始算呢？他居然会教小朋友，就你算一座大楼的高度，是要从地基算呢，还从地面算呢？就有不同的算法的。然后呢，他会列出全球10大最高建筑物。那么这里面呢，就有比如说世界各国的，包括迪拜的，包括上海的，包括这个吉隆坡的，各地纽约的有名的高塔建筑。那他为什么这么来教呢？其实你可以看到芬兰的教育的一个核心就是要培养世界公民，所以他让小朋友在不知不觉学数学学高度概念的时候，就已经先知道哦，世界原来这么大，有这么多不同的国家，而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高楼，那你就能够看到这些东西了。那就是他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想法。那至于现在啊，他的课本已经变成一种老师上课基本可以不用，或者你要用的话你可以决定什么时候用为主，那并不是那么的必要。而他们很多老师认为呢，课本呢是用来给学孩子们自己看用的，那你要看的话你得先有阅读能力才行啊，对不对？那你没有阅读能力你怎么看呢？所以培养能力比较重要。但当然我们也会说，你不看课本怎么培养能力呢？那办法很简单，就是让孩子们看各种的老师自己准备的辅助，让鼓励他回家自己要看东西。那我们知道这个芬兰的阅读教育，我倒觉得是真的是非常厉害的。就长期以来，芬兰的阅读力在全球国家评比这都是名列前茅的。那么再来，他们就认为教科书是什么呢？其实它是个工具，但工具并不只是教育的一切。教育最重要的并不在于你用什么工具来教，是不是？而且还要考虑每个孩子的能力是有差异的。那有的孩子可能需要用课本来学一些东西，但有的孩子假设他已经学会了，你还老拿课本，或者说老按照那种教辅教材要做不断的习题练习，那有什么用呢？你都学会了你还老念他，那是干嘛呢？那他们就不赞成这个。所以他们比较主张的是小学要1、2年级的时候，也是刚才讲那个办法了，就从开始学会自主的学习能力。然后我就见过有人观摩芬兰的一个数学小学6年级的数学课是怎么教。那么原来他的数学课教的东西挺实际的，就其中有一节课在教这个比例跟缩图放大图这些事情，就教你怎么看地图。他的教学目标就是要孩子们认识缩图跟放大图，了解平面图形放大缩小对长度角度和面积的影响，那么同时要认识地图上常见的比例尺是怎么回事，然后你怎么借着缩图跟比例尺来估算这个地图要画的那个地方的实际的面积，那么要学的是这个。那他们的教法是怎么样呢？就他们现在芬兰大量依赖电脑屏幕或者投影仪，那么于是在上课的时候就不用课本，而是这个老师比如说画出就给大家看一张欧洲地图，然后这个地图里面呢就还印出来，就给每个同学发一份，那这里面有北欧到北非，就西部的欧亚非那边地区的地图给同学。然后那些小孩子呢拿到地图呢，就会开始拿自己的笔记本啊、铅笔啊、尺啊出来开始量，就看到刚才教的那些东西怎么样在这个地图上实际应用。 然后接下来呢，他也是要横向的打开所有的知识的连接，比如说他会问同学们，哎，你们找到赫尔辛基呢，就芬兰首都，那同学就找到了，然后找到之后呢，就他接下来还会问什么呢？啊，你看到赫尔辛基，那你在这个地图上还看到什么城市你是比较了解的呢？那芬兰又有钱嘛，那所以很多芬兰同学就说啊，我去过马德里啊，我去过柏林，有一年暑假我妈妈带我去怎么样，然后跟着他就开始鼓励同学说啊，那你可以说说看你那趟旅行看到什么了，赫尔辛基飞到伦敦要多久小多长个小时啊，当地的东西贵不贵啊，跟我们芬兰有没有时差呀。那其实这些过程里面，你一边在教不同的国家的文化背景，同学们很互动，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让这个东西更容易被记住，同时其实在学数学。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在讨论时差，我们在讨论物价，你一直在掌握一种数量的比较的感觉，那么这是他们的一个教学方法。那这种教学方法非常依赖的就是这个课室的显示屏，依赖的是老师的自己怎么样来设计这门课，以及同学的自主的能力。芬兰教育的核心就是学生要从小就有自己学习的能力，而且有学习的欲望。那在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本子不是课本，而是笔记本。就每个芬兰的小学生都会从小学会怎么样记笔记，怎么样用笔记把上课听到的东西，同学们跟自己的讨论记录下来，然后回家自己感兴趣再做一些别的研究，再收集别的材料，生活中听到的东西也都记到笔记本里面去。那所以他们的功课，有时所谓的功课或者评核成绩，其实就是看这个小孩子的笔记本记了什么，怎么个记法，那是他们的一个学习的一个道具。那同时呢，芬兰也跟欧洲或者世界上很多别的国家一样，越来越关注全球知识的教育。那芬兰尤其向来就是这样啊，都不用我再说，里面有大量渗透了外国元素，就这样小学生开始让你认识到，原来世界最高的建筑并不在芬兰，在别的地方，那都是什么地方，然后他们为什么会盖那么高的楼等等，那你都要学到这些东西。那当然他们也很注重外语学习。那么我们之前讲到芬兰跟瑞典想要加入北约的时候，我就提到这两个国家的沟通其实很容易的。那主要的原因就是芬兰语其实是一种少数语言，那除了芬兰之外没有别的国家在使用。但是芬兰的官方语言啊，其实是两套，就是芬兰语跟瑞典语，所以他们从小他们大概都会学芬兰语跟瑞典语。但是芬兰很鼓励孩子学外语，就认为一个国民以后要成为这个适应世界趋势的全球公民是非常重要的。那又由于这个我们孩子学语言的能力啊，大部分的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理论都是说，你在童年阶段12岁之前学外语是最容易学的流利地道比较精熟的。那所以他们在小学三年级开始，小芬兰就要开始教外语。所谓的外语的意思就是芬兰语瑞典语之外的第三门语言。那最常但这个权利它也是下放给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比如说有的学校就会开几门外语课，最常见的那当然就是国际语言英文，那同时也有法文意大利文，甚至今天芬兰有些地方的小学是提供中文课的，就你的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开始就可以选择我要学中文，因为我觉得将来中国很重要。那芬兰这套教育由于太有名甚至太成功了，所以现在它开始变成一种产业。就芬兰呢是有一个政府部门呢，是专门向全球各地推广跟介绍芬兰式的教育。现在有的国家已经进口芬兰教育。这个芬兰教育怎么进口呢？就它这个专门的机构啊，就跟你这个地区的学校或者国家你愿意的话你就跟他合作，然后他把他的整个课纲跟教学模式传授给你，让你本地化。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印度现在就有不同的邦，那么在开始采用芬兰式的教育模式跟他们合作，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克拉拉邦，那在芬兰这印度各邦中是一个比较有钱的一个邦，那就开始使用。因为芬兰教育被引进印度啊，大概是这十年间的事儿。那这里面其实产生过很多的争论，因为我们知道印度跟我们国家很像啊，就地大人稠，就人相当多，那贫富不均，那印度的贫富差距的程度跟情况，我想你都略有耳闻，应该都知道。 那所以呢，你能够用芬兰式的教育的地方，很可能就是一些私立学校或者精英学校，那很多人就会认为不公平。那有些邦呢，他由于邦政府比较有钱，所以他就可以在公立学校里面逐步开始采用芬兰教育，来让这个教育变得更加公平。那这就是一个开始变成一种芬兰的出口了，他的这种教育，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这个东西都能市场化，也我以前也还真没想到。那当然，所有刚才我们讲的这些教育模式，尤其是不太用课本啊，就你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一开始是讲课本的插图美不美，有没有意识形态问题，然后逐步介绍别的国家的教材教科书是怎么设计，最后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到底需不需要教材，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教材。假如你真的也想赶上这个国际潮流快车，我不用教材的话，那你要付出的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成本。芬兰有钱，所以他能够投注大量的资源在教师培训，你教师水平要非常高，国家要对这些老师很有信心，才能够让这些老师不用一套经过中央部门审定的课纲，审定过的教材，自主的去用自己的方法来教书。这个东西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就说起来很好听，要做到是很困难的。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观察一下印度有些地方他们用这个教育之后会产生什么效果，那这个是很值得接下来几年大家去观察的。那当然也有的国家就他一向也是有教材，但是他出现的那个情况有点混合，就教材重要，但是你又可以说这个教材不是那么重要，那是因为它有独特的国情。那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那就是以色列。那我记得周轶君呢，也是去过以色列去做过节目的，去拍摄过他们的情况。那不晓我忘了他有没有介绍过，应该是有的。以色列的教育有一个他们很传统的一个方法，如果我没念错的话，叫 Havruta。Havruta 是什么呢？它原来是一种，我们知道以色列犹太人构建的国家里面，他们传统文化当中最核心的当然是他们宗教犹太教，而犹太教的核心，那当然就正如所有的这些近东产生的一神教，就是有圣典，那就是所谓的希伯来圣经以及相关的注释跟律法，像塔木底这些。那这些经典啊，他们怎么样教呢？以色列的犹太人的传统教育不是强调要你死背，要掌握好中间的中心思想，他们采取的教学方法是这样，就每次这个神学老师在教经典教这个圣经的时候，让学生分成两人一组，就你们是伙伴，你们一起学。为什么要一起学呢？因为你们一起学读解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们可能会有各自的自己的读解想法，然后你们就要讨论，甚至激烈的辩论。那么透过这个辩论，你学到的不是这个经典真正的核心，因为他们的相信是这所谓的真正的东西啊，是不经过辩论辩你就不知道的，我不能够硬教你背这个里面中心思想是什么，而是要你自己发现，而且很可能你发现出来的东西跟别人都不一样，但这是没关系的，这是他鼓励的，他的核心就是辩论。所以 Havruta 如果勉强翻译的话，那就是辩论。那这套教学模式也应用在了以色列的小学的教育当中，他们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辩论。那老师非常鼓励这个同学们呢，就上课有各种各样的激辩啊，那简直是。那这个辩论能够辩论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就我们知道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民族里面有几个神话般的英雄人物啊，其中的当然就是带领他们过红海到以色列地的摩西。话说呢，摩西小时候啊，就是因为当时他们以色列人，他们说他们灭国了，犹太人都被俘虏到埃及去做奴隶。然后呢，这个法老的妻子，其中的妻子其实也是犹太人，就生下了这个摩西呢，不是妻子，我忘了是谁啊，对不起，你看我这个圣经都忘了。反正这个摩西的妈呢，就生了摩西之后呢，就担心当时他们要把埃及人要把所有犹太人生的孩子都杀光，所以呢就把这个摩西呢放到一个竹篮子里面，然后飘到这个尼罗河上，飘到河上，那么让他自生自灭，其实是想救他一命。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情节故事我们都晓得，这是他们的民族英雄的幼年故事。他们上课 老师在也会让大家课本是有这一段的，然后这个老师就会说到这就停下来，就让同学们问，你觉得摩西的妈妈做法对吗？你要质疑这个民族英雄的妈妈这么救了我们的，现在大家都说这个要不是他妈这么英明神武的做了这个决定，哪还有摩西呢？没有摩西哪还来今天的犹太人跟以色列人呢？但是他要你这时候去质疑摩西妈妈做的对不对。然后有的小学生就会说他妈做的太不对了，为什么？因为尼罗河很多鳄鱼，他这个小摩西到了河里面搞不好被鳄鱼吃了，那该怎么办？那所以他就会激辩。然后老师呢是不下结论的，老师也不会说谁对谁错的，老师是看你怎么样辩论，你的论据如何组织，你的逻辑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够严密。那我曾经问过一个以色列朋友啊，我说你们国家我们都知道爱国爱的是一塌糊涂的以色列人，而且全民皆兵，就我们常说以色列的爱国教育特别成功，那你们那些最基本的爱国教育也能辩论吗？比方说我就举个很激烈的例子，万一有同学质疑当年的大屠杀的准确人数，就你们官方宣布的人数，那怎么办？他说那当然可以啊，那就要辩论呢。那你要找，你说这个官方数字不对，那你要有证据证明为什么这个官方数字不对，你要找出来啊。他是这么讲，我不肯定啊，但是他们就认为，他跟我说的是你要教孩子爱国，那你就要让他知道这个国家的真相。那你这个国家的真相，假如你真的相信这是个真相，是经得起质疑辩论的话，那你又怕什么辩论呢？对不对？那他们的教法是这样子来教的。那当然这是一个很特别很符合以色列国情的一种教育方法。当然我们晓得在以色列你否认那个 Holocaust 犹太大屠杀是犯法的，但是在学校里面的课堂里面，比如中学历史课，他们是可以提出各种质疑的，对这些主流相关说法，比如说他们可以去辩论到底希特勒是不是丧心病狂，还是说基于一种意识形态，那是他个人的错还是普通人的错，那犹太人当时有没有问题等等，学校都可以讨论。那么这是一个我听到的讲法，不一定准确。那如果我们这朋友有人在以色列，或者在以色列有这种相关的教育经验，那请分享给我啊。讲了一口气讲了这么多，好像我都没怎么说到这个我们现在争论这个教材事件，那算了，反正我们就绕着它那么来看看世界各地的趣闻，我觉得应该也还行，是不是？那现在就来回应一下一些朋友的留言。我上一集节目介绍过杨紫琼主演的这部新电影《瞬息全宇宙》，那有朋友好厉害，就指出了一个事儿，就我当时说到那部电影里面有一个场景啊，就是杨紫琼跟她的女儿在戏里面变成了另一个平行宇宙当中悬挂在树上的两个人偶娃娃。那有位朋友叫玄月二代，你说那个悬挂在树上的人偶其实是 Pinata， 应该是 Pinata， 对不对？是一种纸糊的容器，里面是装满玩具跟糖果，在节庆或生日宴会上悬挂起来，让人用棍子去打，打破的时候玩具跟糖果会掉下来。它最早源自14世纪的欧洲，那个时候可能是用动物内脏做容器，后来被西班牙人带到墨西哥，最后又与墨西哥本地的传统柔和，才传遍了拉美和北美。哇哦，好厉害，真是我总能在我们这学到很多东西啊！这就是我讲的这个做节目的好处，跟你聊天跟你沟通的一个好处。再来呢，就是我那一期节目我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我说到那种假眼啊，就是戏里面杨紫琼贴在额头做成第三只眼那个假眼，那种假眼在很多的人偶玩具或医学上面都会用到，我也跟了电影里面说那是 Google Eye， 但这大家都指出了，比如说李小龙就说那个 Google Eye 只是为了表现里面电影里面的秀莲英文不好，它其实是 Googly Eye 不是 Google Eyes 啊，道长你说的太对了，这个所以你看这个我就是跟这个戏里面的这个移民华裔一样，就是英文不好的人嘛，现在就证明了吧，你们一天到晚还有人说我英文好，我英文好个屁呀、啊。那还有呢，我上一次节目里面啊又提到过，就是这个讲足球， 哎呀，没想到我们这有这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啊，那么很关心这个阿森纳。看来我场球迷在这还是埋伏了不少。比如说有这么一位朋友叫 ITMSQC，你说这个道长心系我场还不忘做8分，文体两开花。请问道长平时踢球踢什么位置？难以想象道长踢球的样子。我跟你说，我踢那个位置很厉害。在全球场里面最显眼，你知道是什么？我踢的就是那个球啊，我就是那个球，这就是我的位置，我满场飞啊。然后有个朋友就 Connie，你说你好，知道你喜欢阿森纳球队，我现在在伦敦留学，就住在离球场，酋长球场不到100米的地方。每次球赛，我在宿舍写论文的时候都能够听到球迷的欢呼。偶尔散场时，窗外一看，还能看到酒喝多的球迷就在正对着我房间路边小便。嘿嘿，这个你感受到了吧？我跟你说啊，现在啊，这个球场已经弄好了，已经算好的，周边也都不错了。我老说阿森纳这个球队啊，这个俱乐部最早的时候是很工人阶级的俱乐部，就20、30年前，阿森纳老球场边上，我的天哪，那满目疮痍，就是因为球迷喝多了出来了，高兴了或者愤怒了，那不止小便，然后还要打碎玻璃、摔酒瓶，一大堆的，那这个乱得一塌糊涂。我跟你讲，你现在运气算好了，你就只是看到球迷对着你房间路边小便，这算不错了，给很我们我场球迷很给你面子了，你知道吗？就光小便不砸你玻璃的。好，说回来，这个你说想分享一下关于丁克的人生经验。虽然我现在还在伦敦读研，但其实我是工作差不多10年再来读研的，所以将近35，未婚未育。前男友本来说好要跟我丁克，但最近聊到毕业后一些打算，他说要结婚生小孩，那所以我们就分开了。原因当然是自己有爱和不想让母亲失望。我很小就想过以后不生小孩，不是我不喜欢，其实我很喜欢。我留学前在香港教书，现在读的是教育社会学。我不想生小孩，主要几个原因：一来我自己还不够强大，不足以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让小孩成长；二来觉得社会环境、教育制度也给人很大压力。三是我家中本来兄弟姐妹多，侄子侄女、外甥女也少不了，几乎没有来自父母的压力啊。虽然他们还是希望我能有，但我更希望把时间和资源给本来就已存在着我深爱的家人们。如果我有自己的小孩，资源估计都只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但同时因为和前男友分开，身处海外也会感到孤独，还有看到一些人年纪大了，最后还是选择生小孩，这点对男人来讲好像更有利。如果我没弄错，好像罗大佑、张立宪等都这个行列，哦，是吗？我不肯定。因为你说随着年岁增长，对这个问题会有哪些不一样的思考和感受？虽然我知道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但还是想听听你的分享。其实我跟你一样，就是我也是特别喜欢小孩子啊，我很喜欢小孩子，但是我恰恰因为喜欢小孩呢，所以就反而不敢生，也不想生。那原因之一就是，我觉得我要是有孩子的话，我会变成很自私的，就只想着他，那就会忽略了我身边的人，忽略了我现在关心的事情。那我关心什么呢？我能不能很大话，所以就我关心全世界。那你知道这个世界现在环境不太好，我们都晓得，然后生了小孩，我给他带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环境背景，那他以后怎么办呢？所以我总是这么想啊，就我觉得我应该努力的让这个世界好一点点，好让那些我看到我很多朋友亲戚他们有小孩，我希望那些小孩长大能够活在一个更好的地方，那我就最好自己别生，而是去帮忙那些现在街上看到小孩。我有时候在街上看到小孩会有这个想法，年纪大生真的会有不同感受。我近几年常这种感受，在街上看的一些孩子蹦蹦跳跳，我就在想，等到他长大之后，我应该不在这个世上了。他到时候活是怎么个活法？他会活成什么样子呢？我该怎么为他做准备呢？我真的是会这么想的啊！哎，这个说起来，我又漏了一点，就刚才提到以色列教育的时候，我忘了，就以色列最近几年开了一门很特别的课，在小学叫机器人课。那机器人课是个综合课啊，他教的是小孩要开始学编程，就编码，做码农啊，那么学会基本的程序语言。要学懂这个机器在社会当中的应用。那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以色列我们知道是个 创新能力很强的国家，这么小的一个国家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专利，那他们希望小孩子们了解到未来这个世界，这些小孩等到我都看不到那天了，可能就等他们长大的那一天，将会是一个满街都是机器人的世界，或者人工智能的世界。那这些小孩该怎么活在那个世界，他们就觉得要做好准备。那里面还会牵涉到一些很具体的哲学讨论，比方说怎么样能够让机器人不伤害人命，就什么样的工作能够交给机器人做，那机器人有没有伦理问题，那都是他们要教的。那当然他们这个哲学教的也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些思考，那么不像法国那样，法国我们知道到高三的时候哲学是必修课，但法国现在也越来越多儿童哲学，就很多学校都会鼓励小学生进行哲学思考。比如说举个例子，上课老师会问同学什么叫做公平，那就举的例子说，假设现在有个同学做坏事，我全班要有的同学知道每个人得到的一样的就是公平，那行，那有个同学干坏事，我全班一起罚，公不公平？那小学生就会说，那当然不公平，又不是我。那这时候你就知道，那并不是什么东西大家都一样才叫公平，公平可能还牵涉到比如说一个人的应得的问题，你应该得到惩罚还是奖赏的问题。那小学就开始要做很多这样的讨论，又比如说里面还会提到一个小孩小学生，我们现在上自然科学课，他要融入一些哲学内容，比如说问同学们人跟动物有什么分别呢，那人跟动物如果有分别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分别对待人跟动物，比如说运用在人身上的伦理原则是不是适用于动物呢，要做很多这种讨论。如果你对这种问题感兴趣，我强烈建议你听一下这两天看理想刚刚上的由钱永祥老师主讲的动物伦理学。那你这些东西都是法国在小学的时候就可能要开始要想的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啊。那说到教育，我这还有位朋友叫一直漂浮的鱼儿，你说第一次留言是件很难过的事儿。我是一位中学老师，今天班上有女生崩溃了，这个女生面临着重男轻女的爷爷，啃老又脾气暴躁，甚至对奶奶动手的大伯啊，就这个大伯啃老还要对奶奶动手。她爸妈在她小时候出门打工，现在回家也由于工作住在外头。最难过的还是她一年多前遇到学校老师的猥亵，很可能是强奸未遂，可是这个老师由于有关系，这事儿居然私了，回到学校像无事发生一样当老师。在农村嘛，学校这个消息很快传遍，对这个同学的心理疏导家里也不重视，一开始他不愿谈，现在感觉他完全陷进去了，我的天，好难过。同时还面临升学压力，今天找他聊，他大哭着一直抽搐，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甚至伤害自己。道长怎么办啊？好难过，感觉帮不了他，第一次被无力感包围的难受。我这个可爱的女学生真的要被那个人渣的罪行毁了一辈子吗？如果有合适的书籍推荐一下吗？一直漂浮的鱼儿，我看到你的这个留言我觉得好难受，我完全能带入到你的处境，但我要先说我很佩服你，你是一个很好的老师，会为了自己的学生的遭遇有这么强烈的无力感，真的觉得你是个很好很好的老师。关于这个事儿啊，我是这么看，就是这里面牵涉到很复杂的东西，第一升学压力刚才你讲，第二就家里面这是个留守儿童的故事，就父母出去工作，然后在农村里面面对的是一个很传统的重男轻女的一个结构，再来呢则是这个学校里面你的同事可能猥亵过他这件事儿，这每件事情啊都是要分不同的层面来处理。首先我们讲留守儿童，我们过去这十年这一直是教育界里面很重大的话题，就我以我所知好像是有一些资源网上的资源跟一些民间的资源的，我不晓得，我真的不知道，可能你真的要去查一下啊。支援这种留守儿童的组织跟一些网络上的一些的讯息渠道应该是存在的，你可以去看一看有没有。那二来呢则是对于你的同事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事儿实在不能够私了，这是违法的行为，这牵涉刑法，我们国家法律在这方面已经规管越来越严，我强烈建议你应该跟这个同学的家长聊，然后采取一个 合法的渠道去处理你的同事，学校怎么能够也当没事一样呢？这你们的地方的相关部门，你是否有渠道去投诉或者是去跟他们聊呢？这是第二。当然可能我这个建议并不现实，否则我相信你早就这么做了啊。那么最后对于这个孩子啊，我跟你都恐怕没有什么办法，我们也不是什么专业人士，但是你愿意跟他聊，他愿意当着你的面哭谈这些事儿，可见他信任你。既然他信任你，我觉得你就算帮不了他，你能不能陪伴他，至少分享他的感受，像你现在得到这样的感受，你自己是很无力，你要保护好你自己的心理状态，然后你好好的坚强自己，陪伴他，让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他的爷爷重男轻女，他的大伯在家里面非常的暴躁，他的爸妈不在，学校里面他遇到了很不幸的事情，而校方又这么冷漠，可是至少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成人愿意陪他，愿意听他说话，至少我觉得可能就做到这个程度。说到教育，那么当然大家也很关心美国最近发生的校园枪击案，比如说诺米米，你说美国德州一所小学发生了校园枪击案，19个小朋友和2个老师不幸去世，凶手是个刚满18岁的少年。作为一个同样住在德州的2个小孩的妈，我很难过，那些关于案件的细节我不忍心听，我无法想象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和老师的家人要怎么承受这一切，我为他们祈祷哭泣，同时十分愤怒和无奈，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让这些立法者做出改变。这种悲伤又无奈的感觉在这几年间仿佛不曾间断。唉，在这样的世道你怎么保持内心平静呢？我内心也不算太平静，我最平静的方法大概就是跟你们聊天，这是其中之一吧。那么说回来，这个校园枪击案，我们这也有很多朋友想我在讲，可是问题是这事儿我觉得已经到了，也就是就跟我们一开始讲有些我们国家的问题一样，美国这个问题我觉得已经到了没法聊的地步了。你回头看一看我们这个节目过去三年来，我觉得大概已经聊过几回了吧，美国的枪击案事件，美国的枪支的文化等等，就这事儿啊，我跟你说就它恐怕还会重演，我只能这么很悲观的这么预言。他每一年几乎都有一个轰动全国的枪击案，每一次都有人出来悲愤痛哭，每一次都有人出来说立法规管，更严格的规管枪械，但是他仍然继续发生。就在这个枪击案发生几天之后，美国的全国枪会就在德州举行年度大会，前总统特朗普上台演讲还说，如果小学老师都有枪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又是这一套。哎，我觉得这已经真是没法讲了，就真的是已经太多了，而且我都说到沉闷了，所以我只能分享你的感受。那再来呢，我这有位很特别的朋友叫 Ken 行走的影子，你说我是一名竟然是我们香港人啊，你说我是一名来自香港的中年男子，从事旅游业，13年前移居深圳，在国内旅行社工作，主要是带领国内客人去欧洲旅行。20年的时候因为全球新冠病毒疫情严重，导致失去了原本的工作，由于香港工作工资比较高，所以我选择独自回港找工作，太太和女儿都继续留在深圳。女儿本来是在香港读书，今年要考 DSE 也就是考大学了，但深港两地封关后不能回港考试，女儿因天天困在家里面，因此患上了忧郁症，要定期回诊服药。我至今已经两年多没有和家人见面，遗憾的是我养了12年的猫在去年12月走了，也没办法见最后一面。如今在一家快递公司做通宵的盘查货物的临时工，工作环境和性质和以往完全不同，一个星期七天辛勤工作，但还是坚持盼望某天疫情过去，港深两地通关，可以回家，可以回到以前的生活。幸好有你的节目陪我度过这两年多来孤单寂寞疲劳的日子，听你的节目多半是深夜三点多完成工作，坐公司巴士和下车走回住处的无人街上，唠叨这么多废话也只是想说声谢谢你。女儿在这些日子写下一些故事，希望道长可以多指教，以下是链接， 谢谢你啊，看星座的影子，我一定会去看看你女儿写的这些故事的。我希望她写作能够帮助她度过这困难的时期，但是忧郁症的治疗方法看来还主要真的是要先靠医药。您的情况啊，我是很有同感的。你看我这样的一个人啊，我以前就每年这么来回香港内地不晓得多少回，这两年忽然之间就变了，就当然我还是能回来，但只是每次来回就叫隔离，漫长的隔离再隔离。而您这种本来就家都在两个地方散开的人呢，我也见过太多了。我好多朋友，包括以前我坐那种深港双排车到深圳接载我的师傅们，他们这几年啊真是太惨了。就大家的工作，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疫情已经让太多人的工作产生剧烈的变化，有人甚至失去了工作。那还有我们这大概有香港本来大概应该有几十万人是这样子的穿梭大湾区的生活工作也都全被暂停下来啊。你知道吗，我听说啊，在深圳香港关口某个区域一片就隔着河隔着铁丝网的地方啊，就有人会在那里相会，就真的像七喜一样啊，就是有人是在香港关这边对着另一边隔着铁栏用望远镜看另一边，然后另一边人用望远镜看回来，然后大家同时打开手机见面，就对着对岸招手，就一边看着手机对面的自己的家人爱人，然后另一边呢就是用望远镜看着那个活生生的就在海湾对面。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这个故事我听着就好悲伤啊，就这两年哎。我们都希望它早点结束吧，是不是？看星座影子，我不知道之后的日子能够有多正常，但至少能够好好的见到家人。哎，希望你一切平安。再来，有一位朋友叫三满，你说我是八分的老听众，我现在第一次留言，跟你提一个让我害羞的问题。我是个男生，我青春期以来一直认定自己是纯粹同性恋，交往的前任一直也都是男性。但最近我却陷入了自己性取向的困惑，好像女性对自己也有吸引力，也许我是双性恋，但我又不确定。我最近经常想要不要试着跟女孩子交往，可从小到大我跟异性的交流的经历几乎是空白的，要如何踏出这第一步呢？想问问你的意见。不知道道长对国内的同性恋群体有没有了解，我的一点观察是国内的男同群体走入一个畸形的状态，审美标准严重的同质化，很多男同性恋都是寸头络腮胡，圈里比起普通异性恋群体更加崇尚男性阳刚的属性，更加排斥所谓的母。在这个圈十几年，很少感受到身为性少数群体彼此互相包容个性的时候，好像缺失了这种觉悟一样，群体内常常相互攻击，仿佛分出三六九等自己就更加优质，圈里被这种风气带得往所谓阳刚的道路越走越远，在圈里不够阳刚就几乎等于没有性吸引力。我是学艺术的，五年前留了三年的长发，经常被嫌弃母，你能不能谈谈对这种现象的看法？还有感觉圈里有读书爱好的似乎很少，可能是我的偏见，希望可以在这里交流到一些热爱阅读的朋友。一口气打完这些字可能词不达意，还请见谅，祝节目长青，谢谢您三满。你说的很清楚啊，我觉得怎么会词不达意呢，我觉得你的性取向的困惑的问题啊，我觉得这蛮常见的，就一个人的性取向其实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固定啊，就它可以是流动的。那么当然这有争论，因为关于性取向是生理决定还是其他东西决定，这个现在不好说。但是问题是这个决定这件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的根本的决定性，就哪怕是生理原因或者是很深层的 genetic 的原因让我们有某种性取向，但这并不表示它不能改变。当然提到这个问题就会陷入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议，就如果能改变的话，那就是不就等于就支持了以往讲的那种把性取向不同少数性取向当成疾病可以治疗治愈让它矫正这种想法吗？并不是这样，而是我想说矫正这种想法当然是错的，因为你只坚持一种性取向是正确这个说法我是完全不能赞成，有机会将来再聊。二来我是认为就算是流动 那也不构成只有某种性取向才是正确的这种道理的。所以我觉得您面对的这个问题其实还蛮常见的，我有不少朋友也都是原来以为自己是异性恋，后来发现自己也可以喜欢同性，或者原来以为自己是同性恋，后来也发现自己可以喜欢异性。那怎么样是走出第一步跟女性交往，我真的没办法给您什么建议，这个就随意呗，您随意呗，不要有那么多的包袱在身上。你要想到这就是以前只跟男孩子交往过，现在想跟女孩子交往，你就把他当成是个人来交往，不要想他是个男孩还是女孩嘛，对不对？至于您说的这个国内同性恋群体男同群体这个问题啊，我其实并不是那么清楚，虽然我有那么多的 gay friends， 但是问题是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我不太敢肯定，但如果是的话啊，也并不奇怪，因为同样的情况在国外也以前也有很多的记录是谈过这个问题的。其实很简单了，有这里面有很多书可以看啊，但我就讲其中一种观点是这样。恰恰是因为我们是少数人，假设我们有是个少数性取向群体，我们有少数人，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在社会里面可能是会被压抑的，甚至被歧视的。那因此我们这里面就更加要把握那些我们觉得值得给自己尊严的，能够给自己的存在增添一种分量感的东西，那种东西可能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你说的这种阳刚的属性。那越是处于一个被压迫的环境里面，被排斥的环境里面，我们就会更加保持我们的某种的阳刚属性或者某种属性。那为什么会这样的，会有这样的一个作用跟反作用呢？那是因为主流社会里面对男同志的印象就是觉得他很娘或者怎么样，那因此我们男同圈里面就更加要强调我们的雄，我们的阳刚。我们要打破的是那种对男同性恋的一种性别差异的投射，就认为男同相当于一种阴性状态，我们要颠覆它，然后我们要强调自己给自己尊严。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能就会排斥到我们圈内的不够阳刚属性的那种感觉的人了，就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这以后有机会我再介绍一些别的书跟你聊一聊好不好。说到书啊，久违的黄大乖又留言了，上回讲到台湾有没有人听我的节目这个事儿，你说台湾当然有人听啊，我就是那个在你口中在台湾做读书播客节目的同行吧。道长什么时候再来跟我们聊书呢？去年你还在八分里面提到我的读书播客《衣橱里的读者》时，提议我们一起共读《国王的两个身体》这本书，让我也在节目谈谈这本书。同时，道长你也在你的节目谈谈这本书。从那时起，我就很认真准备了。坦白说，这本书真是不容易读又不容易谈，要在一档声音节目里介绍它，对我来说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希望很快会找到一个适合的方法来谈它。无论如何，道长要不要谈这本书都好，我只希望祝道长在忙碌的生活中仍然能够天天享受阅读的快乐。谢谢你啊，黄大乖。我，哎呀，真是对不起，我去年差下的这个事儿到现在都还没开始介绍。不过我对你有信心，这个我一定会介绍的，我答应了你啊，只是看什么时候。国王的两个身体，他不容易读，但我对你有信心，是因为我听你的节目，你之前妇科啊，都介绍的很好。我觉得这对国王的两个身体虽然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不好读啊，但我相信你是能够把它读得很好，而且能够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你的见解的，我很期待哦。最后有一位朋友呢叫木已春香，你说我从小就意识到自己对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长大后也一直在思考当代中国文化断层的现象，所以我开了播客督促自己学思，叫小宇宙，在小宇宙上叫做以及其他，哎，有意思，我要找来听听看。我很清楚这就是我的召唤，我的 calling。 钱穆先生、余英时先生和许卓云先生是我非常佩服的学者，我现在工作快两年半，还是想出国去学汉学，进一步学习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历史的相关知识。我做了一些研究，发现海外的人文学科似乎都在萎缩，想要有全奖 PhD 的机会似乎很少了。我现在对于海外汉学的大致发展状况也不是很清楚， 能不能请道长和在场朋友们提个建议，就目前国际汉学的学术发展来看，是不是去日本学汉学更好呢？欧洲的汉学怎么样呢？因为我预算有限，想要学费便宜些，打工自由些。我最想去读博士，因为这样能够有计针对性的解决我的困惑。目前有个非常笼统的研究方向，那就是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文本分析，但如果有质量很高的硕士课程也是可以的，我可以先读硕士再寻找读博士的机会。现在我自己也开始计划自学日语了，希望能尽快有阅读日本学术文章的能力。谢谢你和朋友们的陪伴。谢谢您啊，木已春香。哇，您好有志向，我很佩服，但我觉得您问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让我想起来，我上次还提说我要介绍张浩先生，刚刚故事的张浩先生怎么样谈幽暗意识啊？这他恰好也是在关心中国文化的断层和转型时期的问题的一个大学者。汉学啊，就其实汉学这个词儿现在已经含义已经很复杂了。就传统汉学的定义可能还相对稳固，但是今天汉学已经跟广义的中国研究甚至是东亚研究是越来越边界模糊了。所以您现在想要了解国际汉学的情况，可能要先搞清楚现在国际上谈到中国的学问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来研究的。嗯，到底是不是要出国去学呢？我是这么看啊，其实我觉得经过过去几十年的学术的复苏发展，我真的觉得我们今天中国在我们中国学问上面的开创跟累积完全不下于那些传统上汉学很强的国家，比如说日本，甚至有过之。就我觉得我们国内其实就有很多很好的学习机会，当然我们也晓得就出国换一个环境，特别是换一个角度，你身在国外从头看我们中国的国故，中国自己的东西，则会得到另一种的理解跟角度，也是很好的。那所以我觉得您的想法也很好。那么至于是不是去日本呢，我觉得日本汉学当然非常有名，可是说实话啊，就近几年其实已经不如以往兴盛，其中一个原因就像你说的，全球的人文学科都在萎缩，日本也不例外。而在日本，他们对传统中国学问的兴趣啊，在专业学术里面这个人数也在降低，就现在在日本读汉学或者读传统中国学问的研究生估计有相当多都是国内的像您这样的留学生，那他们本土的学生其实人数正在急剧减少，那所以这是他们面临的情况。那欧洲汉学当然有些传统的重镇，比如说德国、法国、荷兰和英国，那么甚至是捷克，但是呢在那边呢也在经历一个典范的转型，传统的汉学正在向当代中国研究这个领域转向，那所以里面也发生了很多很复杂的变化，我所知有限，也不敢跟你瞎讲。就我记得以前我们国家有好几份期刊介绍，比如说法国汉学、国际汉学，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不妨去图书馆找来看一看，那看一看大概能够知道现在国际汉学界或者中国研究学界有哪些重要的学者在推进什么样的方向。那这里面这个问题啊也是太复杂，我没办法在这简单以我略知一二的这么有限的范围去跟你瞎说，但至少你说到你预算有限，想学费便宜打工自由，讲到这个哎，那就真的是去欧洲会比较好了。说实话我指的是欧陆，因为我们知道去美国去英国那学费都不便宜，生活费也很贵，那日本呢学费会便宜一点，那么但是你打工方面或者平常生活方面可能这个费用也还是要考虑。目前在学费方面应该最廉价的就是德国跟法国了，那么有的机会的话甚至是免费的。那边呢而德国呢就生活水平费用方面又会比法国更低，那打工呢好像也是比较自由的，这是我听说是这样，我不肯定。那所以我觉得你如果加上预算考虑，可能就会要想想看欧陆的情况了。那当然你无论去了哪里学日语也都是好的，就日本的学术水准还是很整齐的，如果是为了学术的理由要读日语那是相当不错的，就我们无论是何时我们掌握多点语言都总是好事嘛，对不对？ 那木已春香，无论如何就解决不了你问题，但是我鼓励你，希望你，您就迈向自己的志愿，又多走一步，将来学有所成。最后有一个朋友叫西斯克里夫泰，你说道长你好，想问问你喜欢邓鞋音乐吗 ？Shoegazing 吗？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讲讲你喜欢哪支乐队吗？是 Call to Twins， 或者是像 MBV 就是My Bloody Valentine， 您喜欢吗？哇哦，这位朋友您年岁不小了吧，喜欢 shoegazing 音乐或者 shoegaze 音乐。这个邓鞋音乐，如果有朋友不知道是怎么，我解释一下。这是上世纪90年代头80年代末的时候英国兴起的一种音乐潮流。那为什么叫做邓鞋音乐呢？是因为形容啊这些乐队的演奏啊都有个特点，就是他们不太喜欢在演奏会音乐会跟台下的观众交流，而是总是好像给人感觉就盯着自己的鞋子在看一样，就对对，吉他手歌手都是眼睛朝下的盯着这个台板的，盯着自己鞋，所以叫邓鞋，其实这是个戏称，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了啊。那他指的这种，那这是他们的一种共同的特性。那这帮人呢，这帮乐队或者乐手多半都是在伦敦等英国都会区出来的中产阶级，教育比较好的背景下成长的，那就跟后来的很多的比如说比较出身草根的一些的乐队又不太一样啊。那这种当然这只是一个这个细说，那实际上这种音乐在音乐风格上又是怎么样的，他们是这样的，就听起来就非常的吵闹，但这个吵闹呢又不是不好听哦，因为他用了他那个吵闹是来自于他很多的吉他的回复扭曲失真，然后一大堆的回馈一层一层，那你整个人的声音啊等等都消失在一股音墙之中，那你最后你会听不出这什么乐器跟啥乐器。那这种音乐风格里面其实有时候你还是会听出一个很优美的旋律线的，但是它有大量这种吵闹的这种吉他的这种音墙，但你别听吵闹就吓一跳，其实还是挺好听的。那但这种潮流我觉得已经过了，就现在已经过了，现在当然这种风格还是有人玩，我们知道国内也有乐队在玩的。而它的由来呢之一据说则是你提到的这个 Culture Twins， 但是说实话 Culture Twins 是我80年代很沉迷的音乐乐队，我当时都还没听过这个名词，这个 shoegazing 这个名词是后来才有，估计是后来 shoegazing 这个风格形成被人议论，大家追溯它的源流追溯到 Culture Twins， 但是 Culture Twins 是不是 shoegazing 我觉得还是有争论。那么说到 Culture Twins 就不能不提 4AD 这个英国老牌的独立音乐公司，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真是辉煌一时，旗下有很多不同的风格，但其实也蛮累劲的，就他们推出了一连串的很独特的一些的乐队出来，而 4AD 的唱片封面设计也很特别，今天我们听音乐大家都不注重唱片封面，因为没实体唱片了嘛，但在那个时候唱片封面是很重要的，而 4AD 的唱片是你一看就知道非常迷幻的一种风格，用大量的摄影做的一些的插图在上面，很漂亮很漂亮。那他的音乐的风格也跟这个唱片的封面的风格很类近，而 Culture Twins 则是所谓的 4AD 4AD 之声中的表表者。那这是一个苏格兰乐队啊，成军于1997年，就恐怕你出生的时候就都已经人家都已经散伙了。那这里面最有名的当然是他的这个主音，负责撰写歌词的主音歌手 Elizabeth Fraser， Elizabeth Fraser 是一个很特别的歌手，影响很大。他的歌词啊，你仔细听这个 Culture Twins 的歌，很多时候歌词并不重要，因为有的字他用了大量的英文之外的外文词，那些词你就听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然后有时候就算是英文词，它也是完全扭曲，发音是错的。因为他更加注重的是那个把人声当成乐器，注重的是那个声音的情感的表达，歌词背后的情绪的表达，而不在于那个词义。那这种演唱风格跟他的比较，他具有女高音的这个高度啊， 那就出来一种很特别的效果。我记得王菲刚出道的时候就非常受这个 Elizabeth Fraser 的影响，她自己接受采访也都说过 Cocteau Twins 对她的影响。那既然你提到这个，我当然要告诉你，我是听 Shoegazing 的，但我没有说我是他的死忠乐迷。那里面当然有很多乐队的我都蛮喜欢的，你比如说像我们那个年代大家比较喜欢的就是 The Jesus and Mary Chain， 那么而 Cocteau Twins 这是更早我喜欢的乐队啊。说到这，我们就怀旧一下，给你听一听1990年代 Cocteau Twins 在快要跟 4AD 解除合约之前的最后一张唱片，也大概是他们历来最流行的一张唱片，最受主流市场欢迎的唱片，Heaven or Las Vegas 里面的这首悦耳的同名跟唱片同名的单曲 Heaven or Las Vegas。 对了，最后我差点忘了，就我们很抱歉，本来应该在星期三播出的节目呢，我晚了一天做，主要是我这有些事儿耽误了。哎，而明天星期五我们又没节目，这就不关我事儿了，这是看理想的编辑在端午节放假。自从看来我离开看理想之后，看理想人性了不少，就该放的假也都是要放的。他们端午节放假，没人给我编辑节目上节目了，所以我们休息一下，那我也趁机乐一乐，咱下星期三再见。